聆听好文章，读报学写作。
各位小朋友好，我是国语日报的林伟主编。你有没有遇到过特别尴尬的情境呢？在那个情境下你是怎么面对的？在日常生活里，我们偶尔会遇到一些奇特的尴尬处境，如果我们能记录这样的情境，就能为生活带来很多深刻有趣的回忆及创作的灵感。今天的小作家林晴瑜，台南市北区宝仁小学三年级的学生，就为我们分享了他尴尬的午餐时光。我们会介绍这篇有趣的文章，说明段落重点、赏析以及尴尬的写作技巧。先念这篇文章给大家听。苦味人生。当当当，下课钟响了，我迫不及待去洗手盛饭。我掀开餐盖，哇，是我最爱吃的菠菜，让我忍不住多盛一些。还有好吃的煎鱼，酥酥脆脆的鱼肉配上甜甜的酱汁，令我垂涎三尺。老师都还没宣布第二次盛饭，我早已做好预备动作，等待老师一声令下，我就可以马上起身。我发现有一道菜每次都剩很多，就是苦瓜。一看到苦瓜，大家都捂嘴转身离开。有一个同学还故意在餐盖上贴了两个大字苦瓜，好让同学不要打开锅盖看到苦瓜。老师生气地说，你们每个人至少要吃三片苦瓜，你们一定是觉得苦瓜涩涩的、软软的才不敢吃。看到同学捏鼻子把苦瓜吞下去，我也只能照做。这次轮到我写菜单评语，全班同学都围在我旁边，要求我苦瓜不要勾非常好吃的选项，而要我勾非常难吃，让我好为难。我知道大家都希望中央厨房的厨师看到评语，可以不要再准备这道让大家避之唯恐不及的菜了。一回家，我马上和妈妈分享苦瓜事件，妈妈却说，苦瓜有很多维生素，对健康有益，一定要吃。没想到晚上餐桌上的其中两道菜竟然是苦瓜炒蛋和苦瓜排骨汤，我真是苦啊，又要再吃一次苦瓜了。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，要写这篇文章段落该怎么安排。第一段，下课钟响，小作家迫不及待去洗手盛饭。第二段、第三段，小作家看见他最爱吃的菠菜，还有好吃的煎鱼，老师还没宣布第二次盛饭，他早已做好去盛饭的预备动作。第四段、第五段，说明有一道菜每次都剩很多，就是苦瓜，而老师生气的要每个人至少吃三片。第六段、第七段，轮到小作家写菜单评语，全班同学都要求他苦瓜勾非常难吃，让小作家好为难。大家希望厨师看到评语后不要再准备苦瓜。最后一段，没想到晚上餐桌竟然摆着苦瓜炒蛋和苦瓜排骨汤。解析完每一段在写什么，现在我们一起来赏析。今天的小作家带大家跟他一起品尝学校的营养午餐。这天午餐的菜色丰富，有小作家最爱吃的菠菜，还有酥酥脆脆配上甜甜酱汁的煎鱼，好吃的让他很快就准备成第二次饭。不过这一餐也有令人不自觉皱起眉头的菜，就是苦瓜。台湾历年来有不少关心儿童健康的团体调查，国小学童不喜欢吃的食物，苦瓜总是高居榜首。例如2009年最不喜欢吃的食物前五名是苦瓜、茄子、青椒、芥蓝和南瓜，2015年的前五名分别是苦瓜、茄子、山药、芥蓝与青椒。2019年小朋友最讨厌食物的前三名依序是苦瓜、青椒、茄子。连日本在2017年一项小孩讨厌的蔬菜调查，前五名是苦瓜、芹菜、茼蒿、辣椒、青椒。可见不喜欢吃苦瓜的并不是只有台湾的小朋友。相信大家都知道，为了身体健康必须均衡摄取营养，这几样大家不怎么喜欢的食物富含许多营养素， 对小朋友的发育很有帮助，只要用一点料理小技巧，就会比较好入口哦。国语日报2015年5月29日星期五生活版身心会客室专栏刊出苦瓜茄子味道特别，换个吃法更好入口这篇文章，营养师黄雅慧表示，其实只要将苦瓜与梅子类的食材搭配烹调，就能压过苦瓜的苦味。像苦瓜炒紫苏梅这道菜就非常推荐小朋友试一试，苦瓜和凤梨煮成苦瓜凤梨鸡汤，或是利用视觉效果将苦瓜和肉串在一起烤熟，吃起来就不会那么苦了。至于煮熟以后味道清淡，吃起来软软滑滑的茄子，营养师建议可以试试酱香浓郁的三杯茄子，也可以请爸妈在茄子上面撒一些起司条，再放进烤箱烤，做成类似焗烤的料理，口感层次一多，就不会注意到茄子的软滑了。如果真的不敢吃这些食物，可以多吃其他食物来补充不足的营养。举例来说，苦瓜和芥蓝含有维生素 C 与纤维素，不敢吃这两样菜，可以多吃其他绿色蔬菜代替。不敢吃茄子，平常就多摄取富含青花素的葡萄或紫地瓜。淀粉类的山药可以用南瓜、地瓜和马铃薯代替。想当个不挑食的小孩，又怕勉强吃下这些食物会吐出来，该怎么办呢？很简单，只要记得每次吃下去的量不要太多，然后利用其他味道压过不喜欢的味道就可以了。举例来说，要压过苦瓜的味道，就把它和有甜味的凤梨或有酸味的梅子一起入口，或许就不觉得苦瓜难吃了。如果还是担心味道太重，也可以请爸妈把苦瓜、山药和苹果等水果一起放进果汁机打成果汁，也是不错的方法哦。祝大家用餐愉快，胃口大开。
多读报，多开窍，早读报，早开窍，天天读报，不怕不开窍。
要跟大家说一说什么写作的小技巧呢？今天要说的是尴尬的写作技巧。什么是尴尬呢？以心理学的定义来说，其实类似焦虑或窘迫局促的感觉，这些感觉往往和特殊的社交情境有关。科学家曾经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，如果让一个人在大众面前表演唱歌，即使没人看着他，他也会觉得尴尬。或者有时候当一个人遭遇到两难的处境，也很容易变得尴尬哦。在小作家的这篇文章里，小作家在开场营造了一个欢乐的午餐时光，殊不知尴尬的时刻很快到来了。他遇到了大家都讨厌的菜色苦瓜，尽管小作家和他的同学都讨厌吃苦瓜，但是老师却要他们每个人至少吃三片，这就是一个两难的处境了。接下来全班同学要求小作家一定要将苦瓜勾选为非常难吃的选项，但小作家可能有别的想法，因此小作家再次遇到了尴尬处境。接下来小作家回家和妈妈分享苦瓜事件，原本以为可以获得共鸣，想不到妈妈却大力赞赏苦瓜的营养丰富，甚至餐桌上就有两道有苦瓜的菜。在这里小作家用我真是苦啊，将味蕾的苦与无奈和尴尬的情绪透过谐音梗完美融合在一起了。原来小作家的文章读起来看似简单流畅，其实充满精心设计的巧思呢。其实很多人或多或少都面临过类似的尴尬窘境，在尴尬的写作技巧里，我们可以挑出两个到三个以上的尴尬情境，尝试组合成一个故事，说不定会产生出其不意的幽默效果哦。刚刚说了这么多的尴尬处境，相信很多小朋友会觉得，我能不能不要碰到这些尴尬的处境呢？其实在心理学里有一个词叫做共情尴尬，意思就是因为看到别人处在尴尬的处境而感到尴尬。如果你也有类似的情绪，也说明你是一个很有同理心的人呢。在说故事的写作技巧里，尴尬也是幽默故事里常用的创作手法。 例如某些情境如果发生在自己的身上，相信一定会很糗很尴尬，但如果发生在别人身上，就变成了有趣的笑点。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喜欢上网去看看各种尴尬的迷因梗图。人生里难免遇到充满无奈或者是左右为难的尴尬处境，如果我们能够用正面的心态去面对尴尬，不仅能够让心智变得包容坚强，也能为生活带来更多的幽默感与创作灵感哦。在苦味人生里，小作家觉得吃苦瓜很苦。在林良爷爷的500字散文《想家》这篇文章中，林良爷爷19岁那年，为帮助家庭收入，离家到遥远的外县市投奔表姑丈，应聘一个县政府里的抄写工作。刚准备要独立生活，带着少少的行李和几本书就出发了。路途遥远，交通工具的速度缓慢，第二天中午他才抵达山城。书里写，我找到表姑丈的宿舍，才知道他出差到外县去了。陪伴我的是一个17岁的男孩子，他是表姑丈雇用的工人。头一天还好，我只在江边的沙滩上散步，勉励自己应该学习独立，不要老是想家。第二天我就开始写信给父亲，第一封信告诉父亲我要回家，第二封信告诉父亲我已经下定决心留下来，第三封信告诉父亲我还是想回家，第四封信告诉父亲我想了想还是留下来的好。我在一天里寄出了4封信，我一连写了5天的信。第五天父亲的回信到了，他说，回家吧，不要太为难自己。听了这个故事，你知道林良爷爷写的是哪种苦吗？答案是想念。每个人对想念的苦感受和表现都不一样，有人会流泪，有人会焦虑不安。如何化解苦，就要靠每个人的思考、决定和行动了。说完林良爷爷的500字散文，还有小作家写的苦味人生，小朋友可以学习段落重点、文章赏析，还有写作技巧。希望小朋友在写类似作文的时候，试试看把我们刚刚提到的写作重点应用上。鼓励小朋友写作文，可以用一种跟文字玩游戏的心情，多试试几种方法，让写作变得更有趣。
多读报，多写作，让我们看见更好的自己。